刚呢，关于那个说它是根本禅啊，大家一下听到什么根本禅啊、通明观啊、十六特胜啊、背舍，是不是觉得哎呦，怎么那么多名词，对不对？那它大致上的归类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给大家看这一份资料。这一份资料呢，是它谈的就是说，底下你可以看到有根本位禅、根本净禅、观禅、练禅、熏禅、修禅，这样看到吗？那这一些都可以让你呢，这里面当中练禅、熏禅、修禅这三个啊，他们的定观之法必须已经修过，所以他们不是从起修开始的，他们不是起修开始的，他们前面呢，你可以看到他们前面会有一个阶段啊，是空白的，他们是悬空的，有没有看到？练禅、熏禅、修禅，他们的前面是不是悬空的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它是有悬空的，就是告诉你说，它的定观之法已经之前就已经要先修完了，就是有基本功夫了。你起修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一下就修的这么就修练禅、修熏禅、修禅。那你起修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哪一些禅法呢？你可以修哪一些禅法呢？你可以修的有净禅，哇，这个颜色太浅了齁，你可以修的有净禅，有根本禅，还有观禅，你可以修这几种，你可以修这几种，你可以修位禅，就是根本禅，我们一般叫做根本禅，位禅一般简称叫做根本禅，根本净禅简称叫净禅，虽然两个都加根本，可是不一样哦。根本禅是指根本位禅，根本净禅简称叫净禅，然后另外一个你还可以修观禅。这三个呢，都是从底线开始往上画，好，他们代表他们是可以起修可以用的。那现在你们在刚才在看的，我在讲的，他们说他跟你们，我跟你们讲说他用的是什么。他用的是根本禅，他举例是举根本禅，有没有？那当中他就跟你讲说啊，像在十六特胜啊、八倍舍啊，都说啊根本禅多粗糙多粗糙，对不对？粗劣。那十六特胜是，来看这里，看上面，十六特胜是净禅，十六特胜是净禅，那八倍舍是观禅，属于观禅里面的不坏法官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他们刚才我在讲说，我讲说啊，十六特胜啊，还有背舍啊，他都说根本禅如何如何的粗劣嘛，那意思就是指后面这两个，十六特胜是净禅的，八背舍是观禅的。哎，这就是文章看下来，如果会看的人就知道他是在讲这些系统。 OK，好，所以他就在讲说这后面的啊，他的观慧，他的观慧呢都比位禅来得高，这样我们看得出来有一条线，他的观慧比他高，但是他们都可以起修的时候用。那你说他都可以起修用，他的观慧又比较高，为什么他们不修根本净禅和观禅？为什么要修根本禅？基本上呢，净禅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有办法入手的，像很多二圣人，你叫他修净禅，他未必入得了手，好，他未必入得了手。那你叫他修观禅，有些人他也不适合，但有些人就适合呢，你用最基本的有对有字有形，一个一个明明确确，他必须什么从很基础的四修，然后让心安定，而后有止，而后慢慢入有定，而后产生观慧。那有些人是可以依理而后起观慧的，就像是不坏法观里面的，他可以很大胆的观想啊，他要观十一切处，他就有办法啊，他要观八色，就是地水火风，然后青黄赤白，他就有办法关注这个颜色啊。有人你跟他讲什么叫做火色，什么叫做水色，水的颜色，什么叫火的颜色，不是你一般看到的哦，是真正我们在禅观的那个，你讲到你都已经词穷了，他还想不出来，那你说他适合观禅吗？ 他就不适合，他就很适合一个一步一步次第次第，然后是在是就是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照表操课，那种就适合叫做根本禅，他就适合这样。那你跟他讲那东西，他很容易就想得出来，但是他又没有办法，他只是想得出来，但他没有再办法再把它发挥，让他的心收摄的，只是想得出来，但是他是浮动的，那他也不适合观禅。他也许可以试试看静禅，因为静禅还有所缘嘛，他有属习，他有搭配习道，他是属于习道观，他不是光属习，他有随习属习，反正那个静禅是用习道观的一种方式，那他可以用那个方式。那根本禅也是习道的一种方式，只是他对习道的所缘他没有把它发挥这么多的力，所以他们就是按照表操课来说，根本位禅是最属于按部就班照表操课，然后你每天该做的功课每个步骤都细详细的规范的，那叫做根本位禅。那由这些规范让你慢慢开发出稳定度，开发出敏锐度，所以他的观会很弱，但是他就是因为他的对象物就是这种人，所以他当然会有产生他的观会。那有一种人是他想得很快啊，好像可以修观禅啊，但他没办法控制他的心念，那他也必须要再退往前退，退看进禅还是未禅。所以有时候不是光你想得出来就代表 OK 啊，他后面还必须收摄他的心念，并且稳定在正念上面，还有那他才叫做观慧，要不然只是观那没有慧，那不可以修观禅的。OK 吗？清楚吗？然后有的人你跟他讲那些颜色吼，什么地水火风青黄赤白都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他真的都观到，可是我不是他吗？他根本他想的根本跟我讲的不一样，他没办法把人家讲的东西如理然后如实去起观，然后他变成是他的障碍性，那这种情况最好去退回去修根本禅。可是这种人呢，他因为他没办法如理如实的去起观，你跟他说破了之后叫他去退回根本禅，他也不承认自己这么差，懂了吗？哦，所以前面这三个都是可以开始起修的，就是我们讲的根本禅，就是现在要举例的，他怎么样由五支起第六默兰心，然后由这个第六默兰心为体而后起用，这是根本禅的观慧的部分。那静禅的特色，它不是它在每个呼吸在每个气念的操作当中，它不用这么样的辗转，它的速度比较敏锐，速度很快。那在根本静禅里面，它又有三个大观法，有三个，一个是六妙门，一个呢是十六特胜，一个是通明观。那通明观的观会又比六妙门来得高。然后这个地方的六妙门指的只是次第六妙门，次第六妙门。那如果你用到它的后面的圆观六妙门，那他们就几乎不相上下了。所以你要了解他现在讲的他的特点。那如果是十六特胜是居中 OK。 那像观禅的话，他又有分坏法观跟不坏法观，那一路跑下去就后面就越分越细。我当时讲这个是讲的比较详细啊，就是他们的次第啊、修法啊、标准啊都有。好，这部分有没有人还有问题？那你们觉得你们适合什么？那你们很好，我觉得这是你们的福气，你们不要觉得自己不好，能够很坦白的说出我讲的这样的条件，很坦白的跟自己讲说我就适合根本禅，这是福气。就代表什么？你已经认清楚，而且你不怕承担自己，这就是修行最基本的。那如果现在会说我适合观禅，那我就要担心了，因为你们怎么办？你们连感受身体都还做不到，怎么不太可能会适合观禅？那感受身体也做不到的，基本上也不适合静禅，因为静禅它必须很敏锐的感受，并且去协调。像六妙门就讲的啊，你能够出由心转系，出入习，知习入境，而后习片身嘛，这是什么水而已嘛，正水对不对？属随正水，修随正水。就你到欲界都到初禅啦，就未到地定，然后过完就初禅了。 他只写这样子啊，所以他讲的那东西很简略，而你能够知道，哇，这个功夫就要很高了。那你们会现在很坦白的说，你们适合根本禅，基本上我会很高兴，懂吗？因为你们对你们的法身慧命的重视，让你们非常的承自我承担，这是好事。OK， 这样子这个图清楚怎么看的吗？然后之后你们看到它都有一个往上画的线，往上画的线，往上画的线就是说，你之后你可以像你根本未禅，你修一修，你到了初禅之后，你会有个阶段，一般初禅会是一个分水岭，再是四空定的地方，就是四禅的地方，十四变化修完之后，你们可能会根本未禅修到你初禅之后，你可能会转到进禅去，然后最后你有可能你进禅之后，你直接转到练禅，然后出三界，不会一条线一直打到底，所以这上面会有，会把它分这样，而不是一路连上去，会分为 ABC， 是你可能 A1 修一修转到 B2， 然后 B2 转到 C4， 这样理解吗？会变化的，因为每个人的现在在起点的障碍，不代表你会长期之后都不能突破，很多人他只是起点有很多障碍，就像我常跟大家讲的，也许我们在捉摸鞋子，捉不进物，然后碰到佛像嘛，这是我们的障碍。可是现在，哎，法师教了以后，我就诚心忏悔，注意我的手干不干净啊。然后我上完厕所，我捉摸佛像、经典、法具，我都维持干干净净。所谓的忏悔，就是不再恶过嘛，就是我知道错了，我就不要再犯，而且以后我以前错的我都知道了。然后我不要再犯，这就是最好的忏悔，那也许就把这个障碍给去除掉了。所以他前面也许他真的是适合根本禅，可是当他到后来，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精进，把自己的心都注意，自己在碰什么摸什么都很注意了之后，他是不是心会转细转安定？那由心转细转安定之后，他后面就也许就跳到进禅去，也许跳到观禅去，然后很快就可以修到出去了，因为他那个障碍会去除掉。所以很多人前面快不见得永远快，很多人前面慢不见得永远慢，后面会很快，因为忏悔功德不可思议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他这个后面的 ABC 事实上是可以搭配，是可以跑的，会改变的，好吧哈，这样子理解了。所以这张图要解释的是这一个，然后这一些的修法呢，他有时候会告诉你说，那我的练禅啊，主要在描述的是像是后面的 V 的为主，从这个 A 到 B， 然后我的观禅呢是从 A3 到 C， 然后我的进禅是从哪，那这一些事实上他只是讲他哪个地方讲的比较仔细，你在那里重复的来回，可是这些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让你出三界，都是可以出三界的，都是可以出三界。但是是不是每一个都必须可以做起点？不是，你要记得当中的练禅、虚禅、修禅这三个观法，定观之法，不是光观法，你的禅定基本功夫，你的观慧的基本功夫早就要成就了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我们回来刚刚大家就是杜先生跟张先生帮我们念的，就是初禅的一个断惑模式，根本禅初禅的断惑模式。根本禅的初禅，它里面有一个觉知跟观知，是在初禅里面能够觉知分别的一个好东西。那这个的一个好东西呢，它有什么特点？它让我们能够知出则理，知善则修，就是什么是对的，你要该维持并且保持住；什么是错的，该赶紧厌离它，然后要把它断除掉。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，然后这个是我们能够分别，这个只是分别。那另外呢，你要往上开始要断惑，那这样子一个断惑不是光只有觉知观知啊，那要不然那二禅三禅没有觉知观知怎么办？二禅三禅他们觉知观知就陆续断掉了嘛，对不对？初禅是有觉有观三昧，二禅是无觉无观三昧嘛，中间定是有觉无观三昧，有没有印象？好，刚刚大家念的地方就是我们说初禅呢，它有一个觉知观知， 那但是二禅三禅就没有了，因为你各位可以看到95页这边有一个图，就是你初禅地呢，它是觉观具禅，就是它有觉知观知都有，叫觉观具禅。所以它的三昧呢，我们有三三昧，三三昧就是有觉有观三昧，有觉无觉有观三昧，无觉无观三昧，这三种三昧叫做三三昧。那这三三昧可以看到初禅那叫做有觉有观三昧，它有分别胜，我们是善法法宝的一个效用。可是到了二禅定以上，它全部属于无觉无观三昧嘛，那它就没有觉知观知了。那这个觉知呢，当你离开初禅到了中间定，就变成是无觉有观，只剩下观知。然后当你中间定过完到未到地定的时候，它已经都没了，这两支都没了。所以说那如果说都没有的情况下，那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禅定断惑所用的东西，就不会是它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不是光觉观是我们要的。所以我就后面才跟你们在下面一行啊，在125页的第17行，我们在125页的第17行这地方有跟大家124页第17行124页第17行呢，就跟大家讲到说，所以当你要断惑，你要增上品位，由上上品的断第一品的惑到第二品的话，你需要的协助不是觉知观知，你需要的是第六默然心，它是一切禅的定体，你是要用它来断惑，而不是觉跟观的部分。所以很多人都说，我觉观的很清楚，为什么？法师你常常跟我讲，不要觉观，不要觉观，不要一直在那里想要去想什么，想要去注意什么，想要去控制呼吸，想要去引导什么，然后认为自己有看到就很好，因为它这个不是你要的。你要能够断惑，你要能够增上品位，是默然心。默然心是你自动开发出来你的心性的，而不是你我们用思维蠢度而能够去出来的，这样理解吗？就像刚刚玉林他问我一个问题啊，他说你们那个教布袋式呼吸，我们天生打坐最好的，或者气功中医最好的呼吸是在哪里？他一直用鼻子吸气，我最后就跟他说，麻烦你不要当鼻子呼吸，你当成你躺在床上，然后你完全放松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呼吸点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只有到完全放松的时候，他那个地方他就会从这里呼吸了，他马上会了，他就马上就会了。可是当他一开始认真，他又不会了。所以当你在谈这个断惑增上品的时候，你必须反观心性，不是用我们各种失意的，我们有懒子的，我们再怎么去想，我们就是有懒子的去再去看它，永远看不到它。好，大家记得了吗？你们 OK？ 所以我们在谈增上品位的协助，是用默然心为主，是这一个，不是讲觉观，更不是讲普通的觉观，这个是初禅的觉观已经很厉害了，那不要讲我们欲界的更差了。那18行他就告诉你说，那初学者呢，他进入二禅之前呢，有一个叫中间定，他是也是用默然心起观，所以当中呢，你在进入都是用默然心在起观，这样理解了没有？那这个默然心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在这边我跟大家写上，它也叫六行观，又就是六行观。六行观呢，它就是在做一个咽下心上的功夫，咽下心上的功夫。那他咽下是指现况，了解现在，然后心上是指比自己高一品高一地的，所以他的下是指现在，不是指比他低的，是指现况，现况就是下。那他的上是指高一品高一地。第二个事情就要跟大家谈，就是他的咽下心上的咽，他所要看的点不是讨厌，是要看到什么？看到苦、出、障，他必须能够看到的是这个下呢，他要看到的是我现在的苦，我现况的一个粗糙、粗劣在哪里？我现在令我不得自在、困在现况里面的障碍是什么？苦出障。那他要谈的上， 是说我上面那一点，上面那一品，它有什么好的，有什么殊胜之处，它有什么赢过这里，我能够看到两者的差别度，它有什么地理上面妙的，我有什么办法达到它，叫做出胜妙出，这样子理解了吗？苦出障是我现在有什么困点，我现在理上面有什么弱点，我现在被什么给束缚住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厌，厌不是讨厌，讨厌你落入嗔，他的厌离的厌是我能够看到现况有什么被不自在，我现况里有什么不足，我被什么绑住了，我有什么办法比现在更好，我的理缺了什么，我有什么办法处理现况。你们下礼拜要记得这边你们两位加你们这边的两位茂雄先生、陈先生、谢先生、梁师姐跟索师姐，你们四个下星期要记得教古先生什么叫厌离，什么叫不叫讨厌，才不会断了贪落入嗔。他说我们修不净观嘛，就是要讨厌嘛，对我们的三十六物要升起讨厌嘛，不要去贪婪它嘛。我就说那你这不就从爱跑到嗔吗？那所以说现在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厌离的厌，三十六物乃至于所有东西，一切人与法，所有东西尽都是要厌离。那厌离不是只有外物，内物外物都要去厌离。那厌离的重点在什么？还有你必须要有出的上的方法，你们师位下礼拜记得把它教会哦，记得了吗？这你们的功课哦，听懂了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，那这是出默兰心。那默兰心他在操作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120，因为你们刚才都念完125页中间的第五行、第六行中间的这个图，就是默兰心它是有五个禅支，由禅支功德。禅之功德为因，而后产生默然心，以默然心为果。那默然心是它的果，如果没有禅之，就不会有这个默然心。所以如果没有修到初禅，你就不可能有默然心，因为初禅五支，这个禅之是必须要有相对应的禅定，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禅之。禅之是它是功德眷，它是我们的功德禅丛林。那这个功德丛林它会搭配很多功德眷属，那功德眷属是判断正禅邪禅。来再讲一次才不会忽略掉，我们再画一个图，就是现在各位修到某一个禅定，你修到某一个禅定的时候，不论正定邪定，那么你会产生一个叫做禅支。禅支是功德丛林的意思，就是禅林或禅支。那我们把它写成禅支，以文字一样，它是功德丛林。那这一个禅支呢，它会有相对应的功德眷属，对不对？这样 OK 吗？哈，那功德眷属是判断你是正或者是邪在用的。那禅支呢，它是让你之后能够断惑默然心在用的。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他们是连锁关系，所以如果他没有禅定，他也不可能有禅知，那也不可能断色界无色界的这上面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会解脱阿罗汉，他基本上一定会有出禅，因为他必须伴随着他的基本条件，他有必要条件，就是他必须要有，没禅定什么都不用谈，什么禅知功德眷属都别谈了。这样理解了没有？那你有禅定，你就必须分断它是正邪。那你在判断它是正邪的时候，你事实上要用的就是禅支，就是这个子如果是邪，要用母来判断它，母正子也要正。所以说我今天断惑上面，我要用对方法，我要配得我的功德眷属要对，然后因此我的禅定就可以判断它是正还是邪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就开始。那我们再往下，那这样子之后呢？你会有下一个念头，因为我们的心行会一直跑一直跑，所以现在的五支呢有默然心，然后这个默然心是为你的体，由这个体当中你会再有 五支。好，那佛法的佛家的弟子呢，我们很希望大家做的事情是这么一件事，127页的这个图，我们用五自在的图来讲，我们很希望大家在这里来看这个黑板，在这个定中，定中是默然心嘛，然后当你一证到它，你就会有所谓的禅知嘛，这样理解吗？你会有默然心，你有禅知，你有默然心，你有禅知，所以当中你如果进入到它之后，你入了这个禅定，然后你在当中，我们希望你有默然心做一个观察，然后你有默然心之后，你又会有禅知，默然心禅知，这就是平行的关系，就是我正禅初禅第一刹那我有禅知，禅知之后有默然心，由默然心再有禅知，我们希望的是你在这个出入自在能够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啊越短，来往越多越好。很多人不是啊，他一入定了之后就在这个状态住在那里了，他不会用默然心断惑，那默然心是在定外，默然心是在定外，但他有没有退定，他有没有往下掉，没有，他是在定外，他不在定中，这样理解了没有？好，那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子操作，然后操作到最后他有咽下心上六行观，所以他的这个地方呢回来之后他有增胜品嘛，他有增胜，他就会往上变成下一品的斋定自在，然后再往下上一品的那个默然心嘛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他整个是很有次第的，我们汉传是很有次第，而且讲的明明很清楚，包括你怎么运作，只是后面的要下功夫啦，这东西就下功夫之后就非常清楚。所以当你如果在这一个我们看127页的上面的这个图，就是如果你一进来这个禅修的时候，你一进来是比如说到五支为它的因嘛，你一路这样子，下面我们画一条线把它当成欲界，我们画一条线当成欲界，好，然后我入了这个禅定，然后呢我们希望你出入的时间要很快，不要在这定里面待太久，就是希望你以此为因，用默然心来观照，所以它是我们在正定的因体。那外道他们不太会需要做这个事情，他们也可以，但他们不做，因为他们没办法出定以后 hold 得住，因为他们不是用断货的，他们是用压抑式的，所以当他们一出来，他们很容易就会怎么办，他们就会掉下来，因为这个地方你能够 hold 得住是因为我们有断下面的货，所以我们不会掉下来，那他们不是，他们一出来后，他们的跟下面的烦恼觉那些贪嗔痴就相应了嘛，所以他就掉下来了，他们是叫做退定，他们出定就直接推到下面，我们出定是可以平行的，这样 OK 吗？哈，因为我们出定之后，我们有所谓的，我们有善心生，而且我们的善心生是正确的，所以我们不会落入有漏，我们不会朝向欲界的有那个欲漏，我们也不会变成是他们的那个叫做过于欲界的嗔恚起，因为我们是断掉欲漏，我们也断掉欲界的嗔，所以当我们出定之后，我们维持可以维持到再是平行的阶段。那他们不行，因为他一出来这个保护罩之后，他就欲漏相应了嘛，他就会掉到下面来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可以哈，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为什么？我们才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修学这么多东西。好，那这时候有这个五支呢，我们观察出入出定自在用默然心，然后就是回来，就是这个下一刻的这个五支呢，事实上就是我们如果用下面的这个图来讲，就是它再回来嘛，就是变成一个五，另外一个五支，再有这样的一个五支的稳定度，再看到默然心，那我们会说是不是这两个的，像它再往下再出现下一个默然心，再往下的下一个默然心呢，会不会跟前面的默然心一样？通常一般来讲应该会不一样，因为它在出入定自在当中，它每一次的默然心会越来的越敏锐，那这样的一个敏锐，所以到最后它才可以从跑道变成上的圣品五支，可以断掉这一品的货，这样理解吗？就是我现在这个有默然心在这，那这个默然心呢是叫做 A， 那他会不会到下面这一个，到了下面这个五支之后，他的不是有个木兰心是 V 的话呢？他是会被他有会在一个木兰心嘛？然后这个木兰心 A 跟 V，V 应该标准上来说，如果他用定爱会测标准方法、咽下心上标准方法，这个 V 的观察度、敏锐度会比 A 再高，所以最后他才能够一路下去，一路下去，最后他才可以达到圣品嘛。因为他必须不断的做咽下心上，每一个木兰心都要做咽下心上嘛，然后他到最后做 C 啊，做成 D， 某一天他的咽下心上总算找到出，而且能够操作得心应手，他就出就往上达到圣品五支，圣品五支之后他也会有木兰心，然后他也是一样的这样子的操作，操作之后他又能够圣妙出，又出又圣品了，这样理解了哈？嗯，好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到128页上完了，我们接下来呢看128页的第九行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今天可不可以把它上完。康巴德那个麦克风128页来准备好，我们从答问篇开始，第一篇答问一次念完，从第答问的第一个，在128页第十行，灭受想定和出离三界，很多人说灭受想定就代表他出三界了，保证吗？答案是不保证。好，那我们来请杜先生解释一下。
128页第十行，一，灭受想定和出离三界绝无绝对相关，上文言引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之文为例，说明禅定高于正位的情形，当中何以得九次地定，位阶尚在色界，此文切立成因九次地的条件，需要次第入定，心心无见，所以安止定一路从初禅到灭受想定，定外则是指到初禅。另有一文探讨入灭受想，另有一文探讨从入受想灭定至成就阿罗汉的历程。详阅此文则可知入灭受想定并不等于同证阿罗汉，所以位阶尚在色界是可能发生的状况。人云，在将入灭受想定之前，故人自害，使此生结束则灭受想定，如此没有出定，则不会落在低阶禅定。这样的做法可以出离三界吗？首先，既有阿罗汉的位阶，定内定外皆断除三界烦恼，所以并不会定外烦恼起伏。其次，入灭受想定并不等同证阿罗汉，从入此证定到大力阿罗汉尚有一段历程，何况位阶尚未到达四果，尚未证真无漏，势必尚在三界轮回。
好，这段话已经跟大家提的就是入灭受想定，它基本上它还没办法断，就是断三界烦恼，它没办法，这只是定中，它还有定外的问题，就跟它像那个外道定一样，你必须在定外你都还能够维持住，那才叫做功夫。那这个定中定外，也就是我们刚才在125页不跟大家看的吗？你必须定中定外都在同一个等级，你只有在定中可以不行的，你必须定外也 OK 的。那外道定就是出来它就掉下来了嘛， 那很多人第一次入灭受想定，他一出来掉下来，他会掉到哪里？掉到初禅，掉到二禅，掉到三禅，甚至掉到什么空处定的都会有，他一样也会往下掉，所以他必须在这个地方维持住，不是他们一上去就有办法。很多人第一次正初禅，他好像定中是初禅，他一出来就掉回来欲界，或掉到味道地定，然后再上去再下来，然后再变成平衡。所以你有所谓的等入、等持、等受，不一样嘛。你等入就是每一次都到同样的地方，从下面到上去，下面上去，上去，就是有办法进入。然后等持有办法在平行线跑了，要不然禅定他都讲这个地方嘛，他干嘛要等持、等入、等受？就是代表下面、上面平行线啊。OK， 好，待会我们再跟你们讲。就是刚刚大家在谈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谈，你如果可以等持，等持的时候是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停在这里，你跟这个理是停的，你的这个你所证跟它是停在一起的。所以当你能够是等持正受的时候，你能够是灭受想定的正受，代表你真的已经出三界了。如果你不是，你只是有办法进去，你还是会掉下来，这不一样哦。然后那个等字，它是你上去，等引呢，是你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，而后你源于它，以这个方式带你进去它。所以你不要看它都是等词啊、等字、等路、等引，他所讲的都是这个点，可是有的是你在下面把自己带上去，有的是你平行的维持，有的是你直接断货跟他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内涵是完全不同的，这样理解吗？他不同哦，他讲的是这个点，可是问题是你在这个点，你是在他下面还是在他旁边，还是跟他完全相应，功夫甚至超过他，这个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所以这个还不是全部啦，这个地方只是举三个给大家看，它实际上还有非常多的特点。那我们再往下再补充一个，就是六行观的一个简单的说明，就是六行观就是厌离，它厌离，所谓的厌离是像一种舍离的智慧，它不是讨厌，它是一种你能够舍离，而且它是非常有智慧，它是你一种舍离的智慧，这个才叫做厌。所以六行观是很难，它是一种修法，它从你起修直至你成佛，它不是到阿罗汉哦，它是包括大菩萨都要修六行观哦，这样理解了吗？不知道六行观是刚才有没有给你们看过？没有，你刚才跑到哪里去？你不在教室吗？我忽然怎么觉得他不在教室哎？我刚才写在哪里？第几页？124嘛。六行观是厌下心上嘛，不是吗？然后这个为什么叫做六？因为他要看六个项目嘛，下有三个项目嘛，上有三个项目，所以他六个特色，形是指形象嘛，他对于我现况的形象跟他相关的六个形象，我都要能够观察他嘛，观照他嘛，所以叫六行观呢、啊、他的六个形象就是这里的，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苦出障，生妙出啊，还没有，你该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一个六行观，他在谈的实际上就是舍离的智慧。那这样的舍离的智慧，它是要实践法门不可缺的。所以我们说厌离，厌离它不是讨厌，它是非常有智慧的，它是一种舍离的智慧。所以它必须要有正思维，以正见为基础，用相定，以定向思维和价值观，就是必须你要有正确的东西去 hold 得住，把它达到，让你达到正定嘛。所以六行观是让你的禅定不断的往上达到正定啦、啊、也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画的那个图啊，这个图啊，你有六行观，所以你能够一路上去，你能够到你的禅资，你的功德眷属都是在对的啊，所以你才能够达到正定啦、啊。你不要看活水禅写的这么可爱哦，它里面是很难的东西哦，写这么可爱只是让你读起来减轻压力，然后另外两本大本的，因为它都读起来没有压力，所以它就写得很严肃，用很严肃的排版。那因为这三本是很难读的，所以它的排版就很可爱，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排版可爱就代表它的内容很简单，它内容这三本是很难的，那另外那两本大本的，它的内容又太简单，所以它的排版就用最平常，我都相反操作。好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这样子可以让你断除贪求的根源， 所以它才叫做厌离，它是一种智慧。好，这样了解了没有？所以那个当你在禅定当中呢，你们谈到说那灭尽定为什么，或灭受想定，它真的可能，灭受想定跟灭尽定是不是等号？不是。第二件事情是，你这个地方进去会代表你等于阿罗汉吗？不是。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有一些在阿含里面就讲了说，有人在入灭受想定的时候，他就说请你在我入定的时候把我杀掉，因为他怕他出定又掉下来了嘛，他以为他只要在那个地方往生，他就代表出三界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烦恼未断完，你怎么可能？这样理解了吗？好，不可能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，下星期呢我们再来谈禅定跟真位的判断。这个书啊，麻烦一下，里面第二册是菩提心药嘛，活水禅的第二册是菩提心药，哎，大家有空把他的那些作业做一做，其他的呢有空翻一翻，好不好？这么可爱的书带在身上也不重，小小本的嘛，就带在身上，等车也可以看，有空也可以看，看了至少就是我们比较好沟通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。